菲律宾，然后呢就得着了那个吕底亚一家，而且呢当时他传道的效果非常显著，他赶鬼，然后而且呢，但是呢也受到迫害，就进到监狱里头。但是主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显得奇能，然后呢因着这个主的显现呢，那狱卒一家也都得救。然后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就是在这个保罗的这边的宣教中啊，就是成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呢是站在一个很美好的根基之上的。那而且呢，这个教会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对保罗呢特别的有爱心。他那个在不同的时间都在资助保罗的宣教。那保罗呢，对这个教会呢也是有多次的回去。回到这个教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后来呢，那个保罗到罗马去坐牢的时候呢，那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听到之后呢，又捐了很多的财物，然后让那个以弗所提呢带去供给他。这前面我们都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哈，而且呢，就把他留在，把这个弟兄留在罗马来照顾保罗。但是这个弟兄后来得了重病。那得了很重的病，但是感谢主啊，哈，神医治他，所以呢，好了之后呢，保罗就把他差回去。那他就是在他回去的时候，保罗就写了这封腓立比书，那个请这个以弗所提呢带回去。那这封信呢，就特别的写到是向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表示感谢。然后，而且呢，保罗也听到说，在当时。在聚会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搅扰，然后呢，弟兄姊妹呢意志上有些消沉，所以呢，在这封信里头，保罗也写了很多的教训、劝勉，啊，给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弟兄。这封信虽然是写在监狱里头，在保罗在捆锁之中，但是因着保罗他仰望主。所以他其实呢，这封书信里头，我们前面弟兄姊妹、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这封信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里头书里头都充满了那个喜乐啊、欢乐这个词。所以呢，这本书也被称作那个喜乐的书信哈。那喜乐是这封书信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交通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是以喜乐开始的。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先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就一起读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向来就思你们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着，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一同，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知足。因为我从以弗所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主所喜悦的祭物。好，我们就停到这边好了啊，读到十八节。那我们从这边，特别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哈。那他的一切的喜乐的内容，就是主的自己。那保罗在这里头呢，以他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他是如何能有喜乐的，然后他的境遇、他的遭遇呢，并不能影响他的情绪，也不能叫他不喜乐，因为他只要看到了主，然后他的喜乐就从里面就涌出来。 因为虽然外面有各样的难处吧，但是呢，没有使他离开我们主的面，他仍然是活在主的面光之中，仍然是活在主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从第十节那边所说这个思念，那这里头呢，这个思念呢，应该是说是指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对保罗的经济上的援助来说的。那弟兄姊妹他们常常的顾念保罗的需要，然后供给他。那从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读以前的话，也就知道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经常的捐财物给保罗。那在那个别的书信上，保罗也有提及的到，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有讲到说，我跟那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辜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谨守。这里都看到说，那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从一开始就在那个保罗的宣教上，特别是在财务上就有这样的供给。那后来那个保罗写这个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正好是他从以巴弗提收下这个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送。那在这里头，所以保罗就很明显就说，因着腓立比弟兄姊妹又发生了思念他的心，然后他就靠着主大大的喜乐。那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匮乏的时候，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爱心的帮助和眷顾呢，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头特别的，他是强调说他是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保罗是特别的可以看到说，他不想让别人误会他喜乐的那个动机哈。他虽然是在表达向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表达他的谢意，但是呢，一个是感谢他们在爱心里的纪念，但是同时他也告诉大家他喜乐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说，他眼睛，保罗的眼睛不单是看到说弟兄们姊妹的爱心哈，他更是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他能够看到说这后面是主对他的仆人的一个纪念。他知道说，虽然说这个他在捆锁之中哈，当时我们也都分享到，他当时可能是跟罗马的士兵的24小时都锁链在一起，所以他跟人家的交流是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坐监的人，坐牢的人，像我们中国古代也是这样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时开玩笑说吃大锅饭去了，好像有人管了一样哈，你坐牢了反而是没有压力了。但是在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包括中国古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当一个人被关起来的时候，他的所需所求其实是要有人供给的。所以你要家属也好，亲朋好友要去供给。那有的就是说，如果你像保罗这种状况，他离开耶路撒冷也好，离开小亚细亚也好，他到了罗马那么远的地方，其实在他的供给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匮乏的。那但是他却明明的告诉弟兄姊妹说，他在主里的喜乐是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哈。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们也大家也看到说，保罗他是一个为了基督看万事如粪土的一个人，所以他应该而且他已经是就是不是把生活上的富足啊，生活上的需求看得很重，来能够影响到他的情绪啊，能够心情。那对他个人来说，他其实是无所求的。但是呢，因着主在他身上显明这样的纪念呢，就让保罗有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感动哈。所以他看到的不光是弟兄姊妹在爱心里的馈送，而且呢，他更是看见了主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纪念呢，让他享受主对他仆人的一个丰富的供应。所以他喜乐呢，就是借着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爱心，然后让他看到这样的。所以保罗就说他有情不自禁的大大的喜乐。 那因为保罗在这里头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思念呢，是因为从这里头他看到了主对他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的一个思念，所以他就可以在后面就讲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我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学会的。虽然我们看到说保罗是缺乏，在人看来他确实是很的缺乏，但是呢，他并不因为感到缺乏，他就故意说奉承话，然后呢去讨好弟兄姊妹来，好像来能够继续的供给他、供应他。他呢是，而是对，因为是对着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他这种在主里的有爱心、有信心、有认识呢，他就知道说，知道弟兄姊妹这样做呢，是说，是因为主在后面顾念他的仆人。所以保罗就是说，在他自己匮乏的时候呢，他呢真的是，他所信靠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有些富足的人呐、但是他是真的是信靠他我们的就是说全能的神，而且呢是正因为在缺乏之中呢，他得到了弟兄姊妹的供应。那保罗就借着这个供应，他就看到了说主的纪念和主在供应上能就是这样的及时啊。那还更重要的呢，就是说，他其实保罗在生活中其实已经操练到一个很成熟的地方，是可以让他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知足。大家讲说能知足，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说我们的心呢，人的心是不容易满足的。那在实际上，其实可以说地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人的心的需要，因为人的欲望会增长，然后是无穷无尽的。然后当他现在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就不会满足了，对吧？那这是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童话吧，寓言啊，童话。就是那个普希金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那个故事，我想大家在特别是在国内上过学的那小学课本上都有哈。那个渔夫的老婆啊，贪得无厌，每一次呢，那个金鱼给他的都之后呢，他都要不满足，不满足，加上加上，当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有了哈。所以就是还有呢。一个特点就是，那不知足的人，其实他还觉得自己还算知足，因为他就说：“哎，我不求，好比说，我不求成为世界首富，我不要中那个 lottery 哈，因为那个好像不可及，我只要改善一点，好一点点就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对自己的心呢，其实不是那么了解的哈。那我们的古人呢，就是我们常常知道说，我们常常说知足常乐啊。小富即安哈，那其实犹太人他也有这样同样的想法，就是在那个箴言里头，他有提到说，他跟神祷告说，就是说箴言的30章里头有提到说，求你使跟神祷告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哎，好像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个，在一个小富即安一个这种状态下就最好。所以呢，他也就是说，大家好像对自己的这个人性的弱点都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有的人呢，就是挺得住贫穷的人呢，不见得就是一定的能够避免这个丰富的腐蚀哈。有的人呢是生活饱足呢，他就很难能够忍受那个生活中的这种饥饿的煎熬。所以呢，就是好比说在困乏之中的人，他就很难在富足中不受诱惑。所以这个好像这是我们人的常性哈。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保罗他呢。他遇见主，他认识主，他也经历主，所以呢，就是主就成为保罗的满足了哈。所以就像他在前面那个第3章也说过哈，他就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里头呢，他满足了，所以外边这些丰富和不丰富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影响。所以呢，其实他对主以外的东西就没有所求，他一切的呢，就是说他只要能够随时的看到主，能够活在主的面前，他就满足，他就喜乐。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哈，看到说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知足的这个真的含义，就是说在这里他想到说，无论是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就是无论是贫富、苦乐、尊卑、荣辱啊，他都能知足。就是说不论什么情况，都是以当时所有的为足哈，都是以能够顺服并且接受神当时的安排。那怎么看到说保罗他已经学会知足了，或者是说他知足的秘诀是什么？在那个第十二节就十三节他就讲到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保罗就在里见证说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怎么样能够得胜，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秘诀哈。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其实在保罗自己的这里头就讲的这一节里头就看到说，保罗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他呢也不是说一直就是很富足，也一直 也不是一直很饥饿很缺乏，但是保罗对待这种各种各样的处境呢，他都能够应付自如，他都不会因着这个环境境遇的影响他就失去对主的这个信心和那个立场。那在这个富足的时候呢，他能够享受主自己，在缺乏的时候呢，他也能够从那个支取主自己，所以他就不在乎个人的这种得失，只在乎说怎么样去支取主自己哈。这就是保罗在这种各种环境中得胜的这个秘诀。保罗给我们看到，既然主是他的至宝，所以呢是他所追求的目标，那我们的主呢就是又是万有的主，而且呢有一天万有都在主里头归为一，所以呢我们都能在主里头和主同享荣耀。所以保罗因为这样的看见，这样的相信，他就能够过这些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能过不同的生活。所以在地上的富足，在地上的缺乏都不会影响到他。那保罗就是可以随时随在，可以随时的夸胜。所以就是这里头保罗就说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其实我们大家常常的用到，那常常的也是特别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会用到。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保罗就是这样子讲说，对所有的事情他我们就是他都有能力去应付。那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强，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比别人有什么本领哈，乃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活在主里头。那活在主里头的人呢，就是主的在一切的事情上其实主都给他加添力量。所以呢保罗他就知道说他不能离开主，如果离开了主呢他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说这里头讲说凡事都能做，那就是凡事都能做，就是什么事情我都能应付哈。可是我们想说这个点其实不是说落在说什么事他凡事啊保罗什么事都能做上，其实保罗他可能会说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啊，因为那个保罗如果强调说他能够做什么，其实是保罗是说借着赐给保罗力量的那里面的主他才能够做。那 主其实教导我们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反而是神就在我们身上就没了，就是不能在我们身上 有那个显出他的工作来哈。那所以就像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上到处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像摩西他学会埃及一切的知识，但是呢直到80岁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主才让他去把埃及人领出，从那个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以撒，就是生以撒的时候是因为 他一直就神应许他，但是呢直到100岁的时候，直到他的太太萨拉90岁的时候，在人的里面看他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神才把他们的应许的儿子以撒来赐给他们。所以其实我们，所以说凡事都是靠着加给力量的主，我们才能够做，才能够就是说凡事都能做。那也是因着加给我们力量主，凡事都能做，就不会忧虑，也就同时也不会有这种贪心在里头。那贪心也好，不足也好，它是常常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前景是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 secure， 不是很有把握。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想到退休啊，我们将来的生活是吧，我们就现在就开始要很努力的去为将来的退休，因为觉得将来可能没有收入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哈。所以就是那保罗就是说他是可以说他凡事都能做，他因为是靠着主，所以呢他就不会为将来的事情做太多的那种打算哈。这句话这不只是说他能够得胜，在各种环境下得胜的秘诀，他也其实也是呢知足的秘诀，对吧？也是确实也是知足的秘诀。因为他所以能够凡事知足呢，也我们可以说他不是说想说不求上进啊，得过且过这样子，而是说他是很积极的，是有把握的。他相信说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依靠他所掐尖的力量，在凡事上，在各样的境遇中、境况中呢，他都能得胜。他既然有这样的主，他就是说他在别的事情，在凡事上他都知足了，他就已经知足，因为他得到了全部，他就已经知足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如果更深层次的讲说，保罗这个知足呢，就是说不是勉强自己说服自己说哎呀不要去，像我们常说的不要去爱世界，要有以所有的以现在有的为知足。其实在实际上他已经满足了，因为他有一个凡事都能做的主，所以他就没有别的要求在里头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他所谓他喜乐，其实他不是像我们自己常常说的我是个乐天派啊，或者是说无所谓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得过且过的那一种，而是一个实际上的得着，一个很理智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说他的主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他就有喜乐在里头。那我们看到说在里头他勉励这个腓立比人要喜，那个腓立比人要喜乐，他自己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哈。因为我刚才说过他在监狱里头，他在那个捆锁之中，他在那个情况下他都监狱都不能叫他不喜乐。那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困难是吧，他虽然是保罗心里都很着急很难过哈，但是他仍然能够在喜乐里头。那他的那个秘诀就是凡事都有个知足的心，而且呢凡事都依靠那个加给他力量的主。那接着在14节保罗就又谈到了一个受苦的事情，他在这样讲，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保罗首先是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和他同受患难这件事呢是个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说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保罗和那个时候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并不在一起，因为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哈。那为什么怎么会和保罗同受患难呢？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那我们可以看说从上下文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里头所说的那个同受患难呢，应该是指着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所给他的这个馈送来说的。但是讲到说馈送，那为什么是说同受苦难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虽然是表面上是 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差弟兄去把一些财物送给保罗哈。但是他的后面我们要想到说，首先这是弟兄姊妹在他灵里头，在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在灵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扶持哈，在神面前，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才产生的一个这样的行动，然后呢，才送，在差遣以法弗提送那个供给给保罗哈。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是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啊，是站在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这个里面，他呢感受到保罗的遭遇，所以呢，他们就能够活出那个一同受苦、一同受苦的这个见证来。所以呢，就是说一同背负这个见证哈。然后呢，并不是说一定是我们在一起，大家同受的一个，比如说，大家一起挨饿呀，一起这样。但是呢，在灵里头，其实就是说因着肢体的原因，他们就能够跟保罗，能够那个就是说因着交通，灵里的交通，他们就能跟保罗就是同患难、同呼吸这样子，那同受这种患难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只有当我们真实的爱主的时候，以主的心为心的时候，以主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感动。我们常常说，教会里很多人都主要是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对大家以这种享受恩典来，常常的是这样的更多一点。比如我们来到教会，看到主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哈，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体贴我们主的那个心意哈。那领会说主的心意跟我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这里头我们就看到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特别的乐意体贴主的心意，虽然他们中间也有难处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都有讲过有各样各样的难处，而且呢教会里头也因着这样的难处也失去了喜乐，但是呢他们没有忘记这个主的这个工作和主的工人，那就是说他们在支持保罗这件事情上就让保罗非常的感动，其实也是满足了主的心意哈。那个不单是保罗愿意，他自己愿意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但是呢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也同样有这样的心智，他们这样的心智呢就化成行动，因此那个保罗所受的这个患难也就成了他们的患难，所以呢保罗是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呢补满基督患难，他们一同受患难在 这件事情上。那其实讲到患难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教会的历史上，不同的时间都教会其实都经历很多患难，但是特别在患难多的时候，苦难大的时候，反而是教会是基督身体成长的更就是说更能够茁壮成长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就是神的儿女他在用这种态度来接受这个患难哈。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说让我们一方面要陪伴那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经对我们其实每个弟兄姊妹的要求。那不一定是我们要亲身经历这些患难困苦，但是我们要必须学会的就是要会陪伴这些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别把那个受苦难的弟兄姊妹看着说跟我没关系，不是我们周边的人，不是我的亲人，不是我们聚会的人，而要想到说我们其实是都是在主的一个身体里头哈。那在最后的部分呢，保罗在十五节以后呢，就是保罗就是写到说他纪念那个腓立比教会在多次多方在支持那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事工。那从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从那个时间和地点来说，那个腓立比教会呢，他从那个三个阶段来支持保罗。那第一个就是首先是刚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在15节他说，腓立比人，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 所以就看到说保罗初次，他当时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第一次是在公元50年左右哈。那我们咱们现在正在学那个《使徒行传》，刚开始。那后面在《使徒行传》的后面，其实也记录到说，保罗在那个特洛亚看到那个马其顿的呼声那个异象之后呢，他就来到那腓立比，然后呢建了第一间的欧洲第一间的教会。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他就是说，当他结束在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教会还继续供应他，还继续供应他这个需要。他去别的地方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应该是这上时候说没有别的教会供给，只有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在供给他。那他其实要第二那个16节又写到说，就是他去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宣教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求需用。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帖撒罗尼迦那个保罗当时是一连三个安息日都在会堂和人讲道经辩哈，然后后来就被当时就被说是扰乱天下的，然后是说他们宣传有另外一个王耶稣哈，就受到逼迫离开，所以那段时间并不是很久，但是呢，在那种境况下，在受逼迫的情况下，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还是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的需用，就是其实是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还是这样的来资助保罗的宣教，而且呢，就是保罗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传福音给他们哈，他们也同样的以同样的心智来回报保罗，在那个，所以保罗真的是为了这样的弟兄姊妹摆放是非常的铭记在心。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腓立比教会这样慷慨的那个支持保罗，大家可能觉得说他们可能会很富有哈，其实你要是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他的需要来看呢。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他送了至少两次的供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在财务上也不是，应该不是很富有。因为如果你讲到说我们很富有，我们可能一次就拿出一大笔的捐项来送到那边去。那过了一段时间，哎，发现没有了，我们再送一笔。那他一次在3个安息日期间送了一次到两次。那就说明他其实他知道保罗有需求，但是他们自己就是把能够有的就供给保罗，然后很快的保罗又有需求，所以他们又再次的去供给。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说因为自己有富裕有多余，而是实在是说能够渴望在保罗这个事工上有份，而且他们热心的被神的这个施工所摆上哈，那真的是，所以这个保罗对他们真的是很有感激之情。那后面看到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保罗是在罗马监狱里头写这封书信的，那大概是在公元62、63年左右哈。那个腓立比教会是从公元五十年到现在已经10几年。所以这个教会其实是一直在保罗不同时候就开始，就是都能够支持保罗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爱主、爱弟兄的心。那可以看到说，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哈，体会主的心意，为了这个教会能够得以建立，为了国度的降临，他们真的是摆上他们所摆要需要摆的那一份，他们爱主，要挂念主的事情，也挂念主的工人哈。那他自己虽然是有很多的难处，那他们可能对耶稣啊，对主所要做的还不见得能够完全的领会，但是呢，他们能够服从这个圣灵和主在他们里面的运行，能够真的是借着这些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来，能够显明那个肢体的一个功用。就像说，他们知道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啊。他们能知道想到说，虽然他们没有和保罗一起在宣教上 去到处去宣教，但是他们能够站在那个肢体的地位上和保罗同工同心，然后在保罗所做的工里头就有他们的一份啊。那他们也能够就是说在灵里头享受保罗侍奉主的成果。在旧约里头有提到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该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有提到。这就是神一直在他那个百姓中的带领，在旧约时候是这样，但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则。那如果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不认识神，他们就大可就不理会保罗，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然后我可以自己在主里头去学习去寻求，那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放在心上。然后可是呢，就是说虽然说当时而且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交通过，那个时候他腓立比教会确实是存在了很多的难处和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向着主的那个心哈。他们爱主，然后呢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支援保罗，支持保罗的宣教，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保罗就拿这个教会的爱心甚至可以鼓励到别的教会，那个他对那个就是说他，所以他就对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并不求不求什么馈送哈，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那个时候只有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保罗供给，但是保罗在这里头他说他很大胆的就说他不求什么馈送，而且他样样都有，而且有余。所以从这里头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的信心哈，他真的就是仰赖是神而不是人。那他也看到的，眼睛里看到的呢，不是说那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送来的馈送，而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后面的施恩哈。所以他能够这样说也可以像腓立比的那个弟兄姊妹这样说。所以他自己真的是他自己所求的呢，不是说自己在金钱上能够得多少，而是他是说是弟兄姊妹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可以向神交账，这是保罗的心意啊。那你看腓立比教会借着这个以巴弗提带来了一个供给，然后呢其实这些礼物在保罗的心里头他已经就是超越说这个是就是地上这种物质上的东西，他就是这里头说他就好像是献给神的祭物，这个礼物啊就已经变成了祭物，而且是神所看为馨香的，是神所喜悦的礼物。那这里头讲到说果子渐渐增多呢，其实就是在讲说这个腓立比弟兄姊妹在地上为神国所投入的哈，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会得到的更大的奖赏。那也因着这个奉献的这个实际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就是从这个奉献的这个表面看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哈，就是说让腓立比人看到说他们其实坐在保罗身上，其实是坐在主的身上的。因为虽然说这个教会是当初是保罗所去那边宣教所建立的，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其实这个属灵的感情其实是超过了人的感情的哈。那个腓立比人向保罗所做的呢，不是因着这个人的交情，而是其实是在他们里面被主的爱吸引，被主的的生命所带领。所以就是说就像主所说的一样，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就是说在那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领受的时候，他就乐意把这个事情就是借着这个给保罗的这一个供给，其实是坐在了我们主自己的身上。 那保罗他接受弟兄姊妹的这个供给呢，其实他也是不是把这个着眼点放在这个本身这个物财物上，而是他看到了弟兄姊妹在服侍主在上面，他蒙到那个蒙纪念，就是他特别盼望说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说这个献给主的这些奉献的真实的效果。其实我们的主是向来就是万有的主哈，主要得到的是我们的人，是看人是最宝贵的。那我们呢，我们的人呢，是最容易受地上的这些财物的这些捆绑。那如果人能够脱离地上财物的捆绑呢，这个人就能够给神更多的工作的机会。所以就是保罗就是借着这个，希望就是说弟兄姊妹能够学习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有十一的奉献，是神有这样在律法上有这样的规条。那到了我们现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规定了哈。所以说，严格上讲说，现在就是爱心的这个纪念，而不是义务哈，是生命的流出来，但是这种流出呢，也是被主所纪念的。那个保罗他接受弟兄姊妹的这个馈送，让他在生活上没有欠缺，但是他也肯定弟兄姊妹所做的是他充足，但是他又特别的指出来是说，我受的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他让弟兄姊妹特别的领会哈，弟兄姊妹对他的这个纪念是其实是做向直接向神做的，是献给神的，他们是就是照着神的心意所做的呢，他们所做的就会被神所悦纳。那向着就是说向着神，而不是向着接受所接受的这保罗也好，那个神的工人也好。虽然保罗是从那个人的手里头接过这些东西来，但是当弟兄姊妹在奉献的时候，他知道是说他是奉献给神的。那个保罗他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从弟兄姊妹手上接受下来，但是他知道说这是神所供给他的，这个就是我们两边都是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所以有这种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会把，怎么讲，就是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特别现在呢，有好像有传道人呐，有全职侍奉，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这是。是领薪水的哈，然后是教会雇的人，是雇工和雇主的关系。那其实借着这件事，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就是说，在所有这件事情上，其实要知道说，在供给上的是神是一切的源头。我举个例子也好，就是其实是身边碰到的事情，是让我有一个提醒吧。在前段几年前了，然后有兄弟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聊天的时候，闲谈的时候，突然间有弟兄就提到说，闲谈的时候就说啊，我看到他们那边的哈牧师一家从 gym 从 lifetime 出来，啊，就从一个 gym 出来，然后怎样怎样，那大家的感觉是说啊，我们要是去 gym 的话，我们会去 YMCA 那样子的，已经不错了。那神的仆人，然后好像，哎，其实给人在交通中的那个感觉就是啊，可以，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感觉上就说啊，拿着弟兄姊妹的奉献，然后去，好像又。过了一个，就是超过了弟兄姊妹的一个生活和的期盼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当初是怎么回事，但是从我们就是说神的就是我们弟兄一般弟兄姊妹来看，其实我们要真的知道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是给神的，并不是交给任何一个人的。虽然他是神的工人，但是我们的奉献是完全是直接交给了神。那工人的领受也是从神领受的，而并不是从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从我们这个聚会啊，我在这边服侍，所以我拿到的报酬是弟兄姊妹的奉献，不是的。其实我们知道说，当神的工人更是生活在一个 信心的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哈。所以这个是当我准备的时候，又特别在想到这件事情。当时也是听到的时候，也是对自己有一点提醒吧。在我们自己都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站好自己的位置。那神怎么样供给他的仆人呢？在旧约的时候，我有很明有乌鸦，那给那个以利亚在那个基利西那样的供给，那是神，好像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但是其实这个原则都没有变。其实你靠着，就像是讲说，乌鸦不能做什么事，所以呢更能显出它这个给出来的源头是神。那现在我们好像是常常的一些奉献也好，是从这样那样的渠道来的，那我们就看不到，好像看不到像乌鸦那样从神的那种来的那样的。可是，神做事的原则从来都没有变过哈，从以前就没有变过。从立位人的时候，立位人就没有产业，神是立位人的产业。那神的工人他也没有收入，好像地上的那种收入，但是神是他的供应，所以神就是这样供应给他的仆人的。那我们呢，这就从两方面都要学习，一个是说神的工人呢，神的仆人呢是凡事上都要满足主的心意哈。那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是以主的心意，就是要满足主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同在一个里面，然后呢，就是说要成就神在创始之前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都不是说寻求自己的满足，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满足主，要高举主。所以呢，众人所做的呢，就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我们的教会呢，也会充满基督的香气哈。那从我们今天看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的知足或者是满足，不是靠着这个财物的多少、环境的多少受影响。那其实这是保罗所在主里头得到的这个秘诀哈，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要得到的这个秘诀，或者要达到的这个境界。那这个做这种能达到呢，不是靠着自己的修为修养或者是心态来做到的，而是说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就是像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我们也要效法那个保罗的信心。那个保罗他不为衣食忧虑愁算，他也不奉承供给他的那个人那都是要以这个基督耶稣为至宝以他的那个心为心。我们的教会也好，主的工人也好，都要有同样一个心念，然后就是要成就神在创始之前在基督里所成就的那个旨意。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呢，都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活着，也没有一个人呢是在就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满足。我们要在凡事上都要能够高举主，能够满足主。所以呢，就是说，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聚会能够充满那个基督的香气那我们就停在这边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些经文，你教导我们，主要实在是要在你里面知足，也要资助你的国和你的仆人的需要。主要就求助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主要在凡事上先寻求你的国、你的义，并且能够思量你仆人的需要。主要给我们一颗乐意奉献的心。主啊，实在是使神的家和你的仆人，神的仆人一无所缺。你也因着我们这样的奉献，大大的赐福我们的聚会。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